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卫生音好听得很，我稀罕得很。
卫生音妹妹上上太棒着了，
卫生音好安逸巴适很。
以下音的节目加粗鄙，我爱听。
卫生音太棒了，绝了！卫生音这个节目无知西无知，无非一时
卫生音顶呱呱，
卫生音够香啊！我拢总归爱听。
卫生音老嗲的，阿拉侪老欢喜的。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每周四给您带来欢乐的微声音，我是潮人谢欣。
我是素人刘俊杰。
你也是潮人，你这两天都是潮湿的人。好，跟潮湿的听众也打个招呼哈。这个雨下的真的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好，我也抒情不下去了，感觉衣柜打开都是一股霉味儿哈。啊，我们跟大家进入我们自己，首先还是要分享一下来自于澳大利亚自己本土的消息，来看一看卫生部长，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最近说了什么，就是政府要取消国际旅行者入境前必须病毒检测呈阴性的要求。这个决定什么时候开始生效呢？
就在即将于4月17号，大概就是17天之后开始生效。他说呢，鉴于疫苗接种和口罩的要求呢仍然存在，医学建议呢是不再需要检测结果。尤其是因为呢，在一些司法管辖区呢，要获得或证明这类检测结果呢，都存在一些挑战性。
亨特说他已经跟澳航还有维珍公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谈过了哈，也听了他们的一些建议。那这个亨特说不会延长生物安全法下的这个命令，这个法令之前是允许政府要求国际游客在澳大利亚入境之前呢要提供新冠的检测证明，而且结果必须是阴性。好，现在4月17号开始不需要了。好，我们再来看9号台的一条消息，因为这是个福利帖，君姐。
哎呀，是的，这个我看了你之后觉得也蠢蠢欲动，想去坐公共交通了啊。
对，
在经历了数周的通勤混乱之后呢，悉尼人将得到一些补偿。那么也就是呢，在悉尼的整个公共交通网络中呢，提供12天的免费旅行。
这个时间点还挺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好，待会儿讲了。因为新州的铁路电车公共汽车工会之前威胁说，除非政府要给通勤者提供一段这个免费旅行的时间哈，来作为一个上个月火车停运24小时的道歉，不然6月份的每一个星期五都会罢工。所以新州政府在这上面做了一个让步，免费旅行的时间很重要。4月14号就是一个周四，大家记住开始生效，到4月26号。不要问我为什么算得这么清楚，因为我跟俊杰一样也在看这两天怎么安排出去玩。
对，那么这个呢恰逢是复活节假期。这个举动呢有望帮助那些希望降低费用的家庭，确实是。
哎，而且跑的地儿还挺远的，我看了一下。一个好消息就是公立学校基本上是小学和中学是4月9号开始放学，所以孩子们也都赶上了。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范围和收费的标准。
收费标准呢包括所有形式的交通，火车、公共汽车、轻轨和渡轮，并延伸到了大悉尼地区的中央海岸、猎人谷、伊拉瓦拉和蓝山地区。
所以大家这个可以以自己家为圆心画一个半径，你可以跑多远的地方哈。这当中其实有些地方蛮吸引人的，就是看看要避开哪些地方人太多的地方，不要去干扰吗？好，来看看政府对于免费旅行会花费多少钱。政府说我不想说，是不是说了会觉得心好痛？
但别人估计过，那么一估呢，估出来呢就接近1400万澳元。
哎呀，就是说我不想说，我不想说，不想让你知道，但是不要忘了大数据时代哈。
对的，
要说像早的
藏不住哈。
对对对，不是说了吗？有两种事情来做出判断，一个就是统计学，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数据来进行衡量，还有一个是啥我忘了，请原谅。我觉得我以后这种健忘会在节目当中越来越体现出来，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明年的时候也许我就会忘了我是谁了。来看看那个泰州网的一条消息哈。最近泰州一个村医务室的工作人员报警说有4000多块钱的现金被偷了。
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也就是刚刑满释放的张某，将其抓获呢，从他身上呢搜出一个笔记本啊，上面详细记录了其近期的作案地点和犯罪所得，哇，并且记下来了。
自己记的， 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上课的时候
很好的这个记录习惯啊。
哎，学习当时是个什么课代表吧，麦转好，原来为什么呢？警察就问了，你为什么自己还给自己把这些罪证哈，这证据写的这么清楚，时间地点跟我们学记者的当时几个 W 要问清楚哈，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哎，他就给警察说了，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呢，这个知道自己难逃法网，于是呢做好记录，以便被抓之后呢好交代。
嗯，因为他之前多次因为被警方，他因为盗窃被警方处理过，就是说他已经知道这个流程是怎么样了，对吧？我可以帮你省一点流程，叫做久病成医，他已经知道怎么自己抓药了，所以被抓了之后呢，他就说的，哎呀，我也觉得你们反正每次抓了都这么流程，我干脆写好了，你别再问我了，我自己主动提交笔记。这么体贴的小偷还是头一回听到说哈。
哎呀，真是啊，这是预备好了要这个吃盒饭，对吧？
对，但是警察领不领他的情就不知道了哈。
嗯，
想起一句话，水土不服我就服他。哎，那今天接下来这条消息来自于福州电视台。那前段时间其实还是有点凉的嘛，因为那在福州就举办了一个马拉松的比赛。哎，以前我还跑过一个半马。半马21公里，全马42公里。我们来看看这个马拉松赛上面有过，到最后我都是走完的，根本跑不了呢。
那里程数不短呢。
哎哎，然后来看看这个当中发生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一名女子，为了这个报名，为了给这个报名跑全马的男友呢制造惊喜，没有提前告知男友，身穿薄薄的露肩婚纱在终点处等待，在数小时的寒风中呢，甘尼斯冻得瑟瑟发抖。她的闺女呢？最后
闺蜜，
闺蜜呢？最后不得不将自己脖子上的围巾呢取下，给她围上。
嗯，而且这个闺蜜还在给这个痴情的女友不断的搓着冻僵的双手。这个视频看着真的冻得好心疼啊，抖发抖发抖发。但是到寒风中等了那么久，马拉松最终结束，她依然没有盼到自己的男友。男友跑到哪儿去了呢？
哎呀，直到活动散场前呢，该女子才接到男友电话，估计男友也找不着她哈。说自己呢因坚持不住没有跑完全程，早就返回家中了，
压根就没打算去找哈，就穿着，我穿着婚纱在终点等你。
关键不是，关键是他不知道，
他想给他一个
惊
喜吗？
这下果然是个，哎呀，
婚姻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哈，祝他幸福。
起步就这么的收着啊。
今天其实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好听的歌，待会儿给大家哈，先来听歌之前还有一个欲哭无泪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英国曼彻斯特有一个就销售经理，很年轻，才20出头，他叫 Chris， 他好不容易在2020年10月份，其实疫情期间找到这份工作，因为也是疫情，他丢了之前的工作，生活就乱了，我们知道疫情打乱了我们很多的工作和生活哈。后来他就找到一家叫 Mad Bird， 什么意思啊？
疯
鸟，
我不是有那个疯狂的小鸟吗？
愤怒的小鸟，
对，愤怒的小鸟。哎呀，
现在疯狂的小鸟在招聘。哎，于是想，我喜欢打愤怒的小鸟，我是不是要去投一下疯狂的小鸟公司的简历呢？
嗯，来自《每日邮报》的这个报道说呢，这个公司简介中说呢，这是一家以人为本的数字设计机构，诞生于伦敦，有遍布全球。罗列的客户中呢，不乏全球知名的大企业，包括脸书、三星、耐克等等。
看起来规模挺大哈，很高大上的。那公司还他们这个简介当中说，他们公司雇佣的大多数是销售人员，然后部分的设计师，还有一些做管理的 admin。那公司呢，不光招英国的员工，还在网上招国际销售人员，因为做的国际业务嘛哈，事业正在上升期。还有十几位来自于乌干达、印度、南非、菲律宾等国的外国员工哇，把自己打造成包装成一个非常全球化、国际化范儿的这么一家公司。
看了上面这些介绍呢，这个 Mad Bird 疯狂的小鸟这家公司给人感觉就是一家很正规也很有发展的这个单位啊。Chris 经过面试之后呢，被 Mad Bird 公司录用，后来呢公司陆续招聘了50多名员工
哦，规模相当还不小了。
公司表示呢，因为疫情关系，他们这些新员工呢都要居家办公，同事之间的联系呢全靠邮件和 Zoom 视频会议，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面，
就是都是线上的哈，网友相见。但在应聘和网上交流的时候，很多新员工就 都对他们这个招聘他们当中一个人印象深刻，就是这家公司的叫疯狂的小鸟公司的老板叫阿里阿亚的，大家对他印象就特别 impressive， 就觉得这个人哇，跟着他看没得错，跟着这个阿里哥走，长大不讨口，哎，总是雄心勃勃，而且他的履历是非常的漂亮，而且你知道，就是这样的人，他还经常给他的员工去布道传教，他就给他员工说，他曾经在美国的耐克公司总部工作过，当过创意设计师，然后在那个 LinkedIn 上面有页面，确实看到他列出来的这些成绩，非常的辉煌，还有很多所谓的前同事对他的认可和赞美。
嗯。阿里说呢，在耐克工作的时候呢，他认识了 Madbird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Dave Stanfield， 两人呢决定合伙创业，在伦敦呢创立了这家公司。
嗯，
平时在视频中呢，他待人热情，对员工的关怀备至，心态积极乐观，总是那么自信，还说服至少三个人辞去原来的工作，加入了这个 Madbird 公司，
把人家原来工作还给搅黄了哈。那他如果你这公司真的有发展前途，把人家挖过来也挺好的。然后所以说这个大家看他的描述当中呢，是看这个阿里是总是你看就是对事业充满了热情，因为他把很多的这个行业大佬、科技大佬当成偶像，他把自己经常和这个我们叫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哈，斯蒂文乔布斯，还有特斯拉的老板伊隆马斯克，他把自己跟他们做比较，哎呦真敢比啊、
嗯、哎呀，他曾发这个邮件激励员工说呢，伊隆马斯克呢每天工作16个小时，我呢正在努力这个超过他，每天做17个小时的工作。还有一次呢，这个阿里带领员工呢要做一个艰难的商业决断，他引用了乔布斯的一句话呢表明态度，他说，如果你想让每个人都高兴，就不要当领导了，去买冰激凌吧。这乔布斯说过的话哈、
嗯、听上去一股霸道总裁的味儿飘出来哈，与自己买了几本人物传记就可以去给人家精神洗脑了。然后他，而且大家发现这个阿里在社交媒体玩的相当溜，他在 Instagram 上有9万多的粉丝哦，他说自己是个网红，还是个模特，哇，多方面发展，而且公众形象维护的很好，所以这些员工对他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以上种种表现呢，都让阿里显得像一位有人格魅力的领导。27岁的设计师叫 Gemma Brett 呢，觉得他英俊迷人，说他呢像这个万人迷大明星汤姆克鲁斯一样有魅力。
嗯，大家就觉得哎呦跟他干特有劲儿。再加上疫情期间，说实话很多找的工作他很多人是具有一份感恩的心哈，大家就很珍惜这个机会。然后新员工就入职几个月了以后呢，感觉这个Madbird 公司运营还挺好，而且雇了这么多的设计师哈，所以这个销售人员谈到更多项目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们得抓紧工作，不然到时候订单想多了，订单积压多了我们还干不完。
像这个26岁的小伙 Jordan Carter 呢，在2020年9月加入这个 Madbird 公司当销售员，推出这个重新设计公司网站和构建应用服务的服务。
嗯，
然后呢，他工作非常卖力，不到5个月时间呢，就联系了10000名潜在客户。
哇，厉害厉害！
2021年1月的时候呢，他就凭勤奋的工作态度，赢得了月度最佳员工的称号。但是，
就得到了
一
个奖状是吧？
嗯，他有个尴尬，那就是什么呢？
嗯，努力工作了半天，得到了月度最佳员工的称号，但是一分钱连工资都没有拿到。
哇，这个就尴尬的哈。入职时呢，签的劳动合同里写着，新员工有6个月试用期，期间没有固定收入，每完成一单生意，能从中获得一定比例的提成。只有过了试用期，成为正式员工之后，才能获得100%的薪水。这么很多人工资呢能达到3.5万英镑，前面这个规定呢真的是很霸王条款啊。
嗯，但是呢，哎，觉得疫情之前能找到这份工作，大家也都接受了。然后这个公司呢，从2020年9月开始招聘哦。那刚才这个 Jordan 还是个元老，因为9月份就入职了嘛，
是元老，
一直拖到2021年2月份都没有签一份合同。
哇，这个
这太离谱了，
奇葩啊！
嗯，
有些人入职没多久呢，发现赚不到钱呢就离职了，但更多人呢选择留下。一待就是半年，待得越久越难走，
因为你觉得欠的工资太多了嘛，还没拿到，对不对？
对，很多新员工呢，入职已经快6个月，马上就要结束这个试用期了，这个拿到这个固定工资了，觉得要哈，觉得就舍不得走了哈。
嗯，但是尽管一分钱都还没拿到，嗯。
综合这些原因呢，这个 Madbird 公司呢，大多数新招的员工呢都留下了，却没有赚到一分钱的情况下呢，还为公司卖命。有些人实在没钱了，不得不找人这个家人借钱，或者是透支信用卡来维持生计。
这不欺负老实人吗？好，然后关键是这个 Madbird 公司还这么运作了将近半年，哎，就是一个，但是平常的下午，这个事情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我们前面说的那位老板阿里哈，然后他有一位员工对他很着迷，入职这个就后来发现这个公司 有点怪怪的，他就去搜索了公司的办公地点，发现果然有问题。
发现果然是有好奇心是对的。
嗯
，Madbus 公司网站上显示呢，办公场所是一处时髦的办公楼，但在谷歌地图上一搜，那个地址显示的是一个伦敦肯辛顿地区的一座高档公寓。难道其他员工没搜吗？我持怀疑态度。
真没搜，大家都是，所以我就说现在互联网时代哈，美华丽的外衣之下很有可能是国王的勋章啊。
因为不用去现场办公了，所以懒得是搜了。
你就是连 Zoom 开会你都不知道，但这种东西一定要看一看的，甚至实地是不是应该离得近去考察一下。哎，这个姑娘啊，他叫 Gemma， 他觉得怕自己弄错了，他就找了一个还挺聪明，找了 real estate 的 agent， 就问一下那个房子情况。那个 agent 就给他说了啊，那就是一个那个就是一个 apartment 呀，民用住宅，没什么公司总部的。而且他说我长跑那一带居民从来没见到过，你给我照片上看到这个老板阿里阿亚的，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哎，发现有问题之后呢，就 Gemma 呢吓了一跳，他就把这件事告诉另一位比较信任的同事，叫 Antonia Stewart。他呢是负责这个公司拓展在迪拜的业务的，
都业务都做到迪拜去了。
对的，两位女员工呢用这个 Madbird 公司介绍的这个图片呢，在网上进行了一番搜索，陆续发现了更多的问题。那么公司这样的业务案例几乎所有都是从网上盗用的，而且一些所谓的同事根本就不存在，甚至有些就是一些。
这是个楚门的世界啊，
对
吧？完全进入了一个虚拟的世界，都怀疑人生了。那在公司还有一些高级员工哈，他们一查有六个至少这个资料都是假的，然后他们这些人的身份在网上随机都可以找到，放到一块完全是拼出来的。比如说这个阿里之前提到，他不是有个合伙人叫 Dave Stanfield， 就是关键也就是他老板自己声称在耐克工作，压根就没有这个人。而且在领英上面，就 LinkedIn 上去查一些员工，甚至还收到过这个 Dave 发过来的电子邮件，但是只是收邮件，依然是从来没有跟他真正的接触过，连电话都没接到过。
运用面部识别技术， Dave 照片中的这张脸呢，终于找到了真正的主人。他盗用了布拉格的一位蜂箱生产商的照片，那么跟这个生产商核实情况之后呢，他本人表示根本就没有听过 Madbird 的公司，
他就成为了一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是
吧？
就
是
另外两个人的名字呢，他也根本就不熟悉，不知道。
嗯，还有一位设计师身份也有问题，然后后来他就发现他在2021年1月份用这个名字登录过 Zoom， 后来证实这个设计师也是一个假的。
嗯，另外呢，通过这个图片库 Getty Image 搜索呢，他搜索了一番之后，跳出来一个搜索结果，显示呢，正是这个其中一位设计师的那张脸。
嗯，
是找模特拍摄的商业照片，网上很多地方都能看到。
那这个模特不够足够的红，你看他找一些小众的模特，模特，
但是仍然可以被找到。
对对对，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平面设计师，后来找到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在黎巴嫩的一个医生，因为他还真是全球化的骗局，就到处找人，
就成了这家公司的员工，并且是
还是老员工、高级员工哈，职位还挺高。然后还有一个说找到的一个品牌经销经理是西班牙的一个演员，还有一个营销经理是意大利的一个网红，就照片全是从网上扒拉来的。
哎呀，真的是啊！发现真相的两名员工呢，很震惊。
嗯，
考虑一下该怎么办呢？想想啊，要不就悄悄离开算了，毕竟他们不知道这个幕后的大 boss 是谁、啊，
这个阿里
阿
亚这到底是谁都还不知道哈、啊。
对，得罪不起就麻烦了哈。
嗯，
或者呢就揭露真相，毕竟很多同事都被上当受骗了啊。万一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打着这家公司的旗号去谈业务，万一还给谈成了，那不就可能诈骗把自己搭进去了哈、
啊？对对对。
考虑再三，这两个人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嗯，
那么呢，他们就是开始化名 Jane Smith 呢，给 Madbird 公司的全体员工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揭露公司窃取他人信息、捏造员工身份等罪名。
啊，这50几个员工在这一个下午被晴天霹雳炸的是外焦里嫩，这真的太惨了。白给他干了这么久，都惊呆了，半年多付出的时间精力毫无意义，关键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欺骗了我的钱，还欺骗我的感情。经过调查发现，这家公司压根就没有，并且没有在本地和全球范围推广过任何的产品，没有任何的经验。他当中介绍有42个不是前品牌客户啊，什么耐克啊、Tate 啊，这些通通都有，后来联系了，这些公司我压根就没有跟什么 Madbird 合作过，没有听说过呀。
不但这个公司不存在，这个公司老板的这个人的身份也是假的。
嗯，因为他经常不是给他讲的，跟员工后来大家一对，不是在一起吗？撒谎一对，50个员工，每一个的版本都不太一样。有时候说自己是美国犹他州来的，有时候自己是黎巴嫩的，然后这个名字还堆经常变，后面的拼写也不变。然后大家就像他这个履历，是不是要去查一查？
那么履历也不经查哈，他在美国加州大学拿和这个加拿大考卡迪亚大学的学位呢都是假的，他根本没在耐克总部工作过，然后呢甚至呢他在 Instagram 上维护的形象呢也是假的。
嗯，
他发过一个帖子，是一张男性杂志的内页照片，
嗯，
获得了4000个点赞，其中第63页是西班牙时装品牌的一位男装广告里面的模特。
嗯，这个模特号称是阿里，实际上又盗用了这个模特这个身份，后来一查连这个模特身份也是假的。其实他除了动用了他的那个两片嘴皮子，没有对再没有对造假欺骗做过任何的解释和弥补，然后但先谁也找不到他，员工电话不接，电邮不回， LinkedIn 的资料也消失， Instagram 的账户也关掉了，然后他公司的网站也删了。
嗯，真是一个高人啊，怎么可以做到这样的，
嗯，坏人。
嗯，
彻底从网上消失了，然后直到这个时候半年多，幸亏这俩姑娘还去查了一下呀。
就怕这个智商高的人当坏人啊，做起坏事来那简直是，
啊，关键50多个员工本来人家疫情的时候就受到影响，没有钱赶快找个工作，忍受了你的霸王条款，工作了半年多，给你还联系了这么多客户哈，一分钱没有拿到，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白白的搭进去了。关键你说有时候在职场上被人骗那么大一把，好窝心啊，我觉得这个心理阴影面积好大。所以网上现在流传一句话，就是现当代四位画家，大家就听听啊，这网上笑话哈，
嗯，
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张大千的虎，还有一个就是你老板给你画的大饼。嗯，这也都是，当然这个当然也有老板是很好的，我们觉得有些老板还是很好，嗯。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洗涤一下、荡涤一下我们心情的一首歌，叫《鲛人之歌》，哎，很好听。我们听完了，继续我们今天的微声音。 嗯，这首歌呢其实是歌颂自由的，我们经常说希望大家每个人得大自由哈。想什么是自由，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我一直觉得能够享受到回笼觉自由就是真正的自由，想啥时候
睡，睡到自然醒的就是真自由哈。
对对对，好，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个羊城晚报的消息。
那么在2月15号呢，广东深圳有一名女子曝光了自家保姆的举动，引发了社会广网友的这个热议哈。
嗯，
有人称的这个保姆是天下无敌了，孩子不管就约会，竟然还当着孩子的面行说不得人的事，见不得人的事。
嗯、因为这个雇主呢，跟老公因为忙就没法照顾孩子和家庭，后来找了个保姆帮着看孩子、打扫卫生。结果他有一天下班回家，邻居给他说他们家宝宝哭个不停，他还不相信，他说家里有保姆啊，这个就不太相信。这个邻居就说了，那你要不要装个监控啊？他就问了这个阿姨，这个阿姨说的我什么都没有做啊，宝宝都挺好。他一看监控画面，惊呆了，因为这个保姆背着他带了一个陌生男子，两个人在他们家里来这个在沙发上行苟且之事，关键孩子就坐在旁边哈。后来这两个人呢，这个保姆还带着这个陌生男子去了这个主卧，这个雇主后来报了警，最后一调查，哎，这个男的哈还不是这个保姆自己的丈夫，是在外面认识的这么一个男子。
哎，
这个心里会哎呀，我觉得会堵得特别慌，遇到这种事情哈。关键还在这边上。
然后这个民警还告诉这个女子呢，只要孩子没事就好。然后呢，这个
保姆和亲人，
问题你要是气不过呢，可以搜集证据到法院起诉他们，这是民警的建议哈。
嗯，
索赔相应的这个精神损失费。
嗯，后来这个女子呢，雇主就把家里床单给扔了，而且就是，他也不想起诉他了，赶快把他解雇了哈。就是说实话，做事哪一行都应该有职业道德。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最幸运的幸运》，好，我们结束今天两个小时的 SBS 普通话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的陪伴，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嗯，大家小心驾驶，如果在家里呢就听听音乐哈，听听我们的节目。
看那双眼睛，忽然觉得安心，温柔像纯白色外衣，覆盖了所有忧郁，忧伤瞬间治愈，一点一点暖着那颗心。天带的风切停了春雨，跟着心跳变化的旋律，找一个字去形容你，发现太难说明。我想能看着你的眼睛，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